好，我们我们时间不多，今天最后一堂课哈，还有一些部分哈。那我想细节的部分，我们可能就稍微带一下就好了哈。那些部派之间维系的东西，我们就带不下，就是整个轮廓倒是有这个轮哈，轮廓掌握到就好。那刚刚讲了这个所谓的分别说系，再来就是独子系，哈，独子系呢，它一样的也分了四个部，这四个部里面呢，以正量部最发达，哈，所以就是有时候就讲正量部，哈，有时候你看到正量部就是代表的独子部，哈，那这个独子部呢，啊，它其实它跟有部是兄弟。兄弟学派，这个我们从那个图就可以看出来，好，独子部对不对？好，他都是讲三四有的嘛，好，所以他跟这个是有部嘛，好，所以说是兄弟派，好，所以法义上是差不啊，差不多哈。那么传来中国的教典，传来中国的教典呢、啊，那么有这几个哈。这个教典大概就知道一下哈、哦，有真谛翻译的三个，哈、哦，还有律典哈、哦，我们中国有这个律二十明了论，这就属于正哈、哦，这个正量部的哈、哦，我们中国律典方面有这个，好、哦，那这是属于真谛翻译的哈、哦，还有一个律释阿毗昙论啊，这个跟这个。启示因本经哈很像，那另外有一位瞿昙波罗流支翻译的正法念处经哈、哦、等，好，这是中国有的属于正量部的经典。那它教理的特色看一下，众通俗教化，好、哦，这跟有部的譬喻是很相近，好、哦。那所以话区也很大，还有独子部也有阿毗昙，阿毗昙就是论，阿毗昙就是论，独子部它有论点，但是义理论就呢倾向世俗所能接受的，例如利不可说我、哦、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我派的，有没有？刚刚那个表上是有我派的，因为它利不可说我，好、哦，又成立所谓的三世业果呢，对于三世利。三世业果它立一个叫不施法，这个不施法就像戒具一样，好，你造了一个业，这个业就存在哪里？就像你欠人家钱，你就立一个戒具，那你要这个业消了，等于戒具呢才作废。好，这个对通俗的人，一般百姓呢、啊、比较容易好了解接受，好，所以呢是通俗而易信受的。对三世业果呢，他用这个不施法像。它叫做不施法，这个不施法就像戒具一样来做比喻，那这个很容易了解哈，一般的信众比较容易了解。还有呢，利这个直缘外境，好，就是根是能够直接认识外境，好，不像这个有部在世上还要立一个哈见分相分这个形象，就是到唯识所谓的见分相分这样子，它直接是好能够认识外境。好，所以正量部的学风跟有部持经譬喻师还是比较相近。好，那这个是在佛教普化中是不应该忽视的。好，然后再来大众部，好，所以大众部这里是不反对大圣的，叫大众部。好，那它的主要教义方面有什么？根本事，好，还有呢摄事，摄事就是一种熏习力。好，大众部的心事论，好。这个就像分别说以及分别说部的这个穷生死因有分四啊，那不一定说明唯识，但是大圣的唯识的第八识，好、哦，就是由此而引发成立的，好、哦，就是对心事论的问题，好、哦，那么从部派里面慢慢开展到大圣，再来下面。下面一节是比较重要的哈，叫金部兴起后的综合学派。好，所以就有部中加斯弥罗的阿毗达摩论师，在贵霜王朝盛世呢，发起了大毗婆沙论的编辑。好，罗列百家，就是 把编辑嘛，编辑当然就是收集了百家的东西，那评论得失，好，那评论得失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评论得失，好，那确立了有部，好，毗婆沙师的正义，好，那这个大事对毗婆沙师来讲说是这个千秋大业，但是对其他的学派来讲，却引起不同程度的一个震撼，好，影响。好，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出来之后呢，那么引起不同学派的一些啊、哦、一些啊、哦、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那例如第一个，犍陀罗吐火炉的西方系的阿毗达摩论师，好、哦，那么他们就呢这个从精要的组织的计算的方面发展，好、哦，那就出了一些论，哈，这个上前面提过什么什么甘露味论呐，哈，什么杂心论等，好，他们是尊重发智论，而做有限度的自由的取舍，那在前面说过的，哈，这些择取精要的，那这都属于西方系的。那另外呢，有部的宋持经者譬喻师，好，在的大毗婆沙论的当中啊，表面上受尊重，实际上却被全部的否定，啊、哦，被全部的否定了，所以呢，干脆就怎么样脱离有部什么三世十有这样的立场，变成什么现在有的立场，好、哦，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有部它本来是属于有部的，好、哦，可是在这个你这个大毗婆沙论呢被否定了，好、哦，所以干脆就脱离，好、哦，脱离，然后呢就攀附在其他的部派，好、哦。自称为金部，好，或者是啊，譬喻师进行对有部阿毗达摩的批评。好，你不认同我，我也不认同你，好，就批评。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就是金部开始批评有部。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引发了声闻佛教界的一场反有部毗婆沙的运动。好，所以从金部开始呢。那反有部，好，由于反对者的自由取舍，形成不同的，变成一种综合的学派。例如，金部毗婆沙师，并金部毗婆沙，毗婆沙就是论，好，毗婆沙论就是金部，他本来是重视譬喻的，重视经典的，他慢慢他已经有了论点，好，还有呢，诚实论，还有俱舍论，这个都是呢反有部的。哦、所以这个是就是这很像那个哈、哦，印度我们说佛教兴起那个时候的一个哈、哦，就是这个为什么会有其他部派？好、哦，那这段呢是蛮重要的哈、哦，一个关键。好、哦，你不认同我嘛？那我当然我也不认同你，我就干脆脱离你。好、哦，那本来是都是属于有部讲三世十有，那他就变成了这个现在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好、哦，这个表好、哦，那持经譬喻师本来都是属于有部的啊，好、哦，那你这个大毗婆沙论不认同我，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转为怎么样，不讲三世有，我讲现在有，就跟分别说不一样，那变成所谓的经部，好、哦，讲持经譬喻师还是算是有部，可是等到经部的时候，他已经呢思想偏向什么分别说系了，好、哦，这样的一个转折。哦、导师能够做出这样子的，那我、哦、理清这样的一个部派之间的关系、哦、好，那么金部祖师就是同寿、哦、代表，那么有部的批评者开始脱离有部、哦、那么独立发展，那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这位、哦、祖师叫做鸠摩罗罗陀、哦、翻译成同寿，好、哦，那我们看重点就好哈，他造了什么《大庄严经论》哦，好，它是一种譬喻文学，它又是一个禅师，跟譬喻使者的风格很相近。好、哦，那他教理的特点是怎么样呢？这边有几个哈、哦，肯定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身表的是色处所色，与有不相同，但是身表是属于一种行动，在刹那的前后身中呢，以心为主。好，依手足而起法别，好，那么手足等，好，这些又跟有部不一样， 好，就是谈到这个行动这个东西，它有跟有不一样，可是有跟有不一样的。再来，佛有漏无漏，皆是佛体。好，不同于有部呢，也不同于大众部。有部是认为什么样？佛身是怎么样？有部是认为佛身是有漏，大众部是认为佛身是无漏。那他怎么样？他讲说啊，有漏无漏都是佛体。好，就是导师能够分辨出说，他每一个部派之间的不同点、同点。好，那这个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可以。又说什么？没有真我而有属我。好，肯定属我的存在，容易说明业报。好啊，平时思想特色就是平时不落玄想，对一般教化来说非常合适。好，那这个是金部祖师。再来就是诚实论，一种综合的学派。好，诚实论，有部的譬喻师，好，这个除了这个两位前面讲过的。好，这个以外呢，那等到脱离有部独立发展，自由取舍就很难一致的。那其中这位喝离拔摩造了诚实论，就是一个综合学派。那诚实论它的论义接近大圣空义，在中国齐梁的南朝非常盛行，有所谓的诚实大圣这样的一个这个称誉。好，就是诚实论在中国曾经盛行一段时间。好，那认为说他是大圣。好，那他是因为不满这个有部了哈，所以脱离有部到了这个华士城。好，那么跟这个大众部的比丘共住。好，所以思想就偏向于大圣。好，那么对于大圣引用大圣经论，对于佛传的受谤伤脚这些不如意事呢，跟大圣一样，好，认为是一种方便的视线，就是说他本来是属于有部的，可是慢慢倾向于这个大圣。那大圣主兼通，大圣主就是这个兼通大圣，好，而以声闻佛法立四谛，全论分为五个单元。好，第一个叫发句。第一个单元叫发句，诚实论的第一个单元叫发句。发句的里面是包括什么？赞叹三宝的功德，阐明造论的义旨，还有辨觉当时的重要议论，然后呢依着苦集灭道这样的层地来说明。好，次第来说明诚实论不用种子，种子说是在跟辟师才用种子说嘛。好，那么在西元三四世纪的时候呢，继承同硕的思想，讲世俗有我，圣意无我。好，所以好，但同硕是标准的辟喻师，而这位诚实论的论主呢，他已经是大小兼学，着重于义理的力破，思想自由而独到。好，那思想的特色是对于设法当时呢，在当时说能造的适当，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所造的色是五根五尘，就是物质的元素是四大。那四大所造的色是什么？五根就是这个有情，五尘就是无情。好，那无论是有情无情都是什么？地水火风所造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本来是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定论。好，可是诚实论呢，它说法不太一样。好，他却说什么一四成成四大，好，一五大一四大成五根，好，那这些色相处故有生。好，他这样的这些说法跟可以说传统佛教界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太一样。那他这些说法倒是跟这个婆罗门教的数论的说法相近而有所修正。好，因为导师对数论的思想也很清楚，说这样的思想反而比较倾向于数论。好，还有呢，他对于心所的说法说是受想行是次第升起。好，这跟譬喻者不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导师为这个现在所认同，就是说我们对于外事的认识根进和生处生事，就认识，然后有了认识之后呢，这个就是觉受，产生认识跟近视相合生事，事后了以后呢就有觉受， 好，然后就有认识，然后就有什么动作，好，那这个早是一个啊、这个认识的过程。好，再来心不相应行法，阿毗达摩成为以来认为它是假法，陈思润认为执名为无作业，好，还有跟正量部的不施法，大众部的，好，这个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好，还有次第修正次第，好，这个有几个，好，这个我们大概这样子跳过一下哈。那么陈思润引引经来说明法空，好、大抵是自度论所说三门的空门，虽沟通大圣啊，陈思润的一个特色哈，他虽然有沟通大圣的空意，但是跟龙树的一切法空说还是隔了一层，好、所以后来呢，虽然他虽然有大圣的空意，但是跟龙树的空还是隔了一层，所以后来他被就是定为是小圣的了哈。对一切法空是不，陈思润对一切法空是不以为然的，好，所以广破无论，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哈一个论点，跟瑜伽行派导师这种修行观，先啊，瑜伽行派的一个修行次第是这样，先观这个心有尽无，哈，这个依他起心有，片计所执尽空。就是这个心有尽无，然后进一步观呢，这个心也是无的哈。后依他起也空，就是心也是空的。最后呢，空相也不可得，而证入圆成实。这是唯识观的一个次第。那么，陈思润也还蛮相信这样的一个次第。好，所以导师对陈思润有说呢。最后一句话说，陈思润在反对阿毗达摩阵营中呢，是综合的，有他而有独到的，啊，有些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啊，那这些前面这些都是他独到的见解。好，那么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这个金布毗婆沙，金布毗婆沙就是论点，好，世亲在世的时代，如果说是西元360年到440年，那么西元4、5世纪，好，跟有部对抗的金部可以说是相当发达的，相当发达的，好，我们跟有部对抗，它本来是属于有部，后来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批判他嘛，所以他干脆就脱离，好，脱离以后就是变成一个一个主流了，哈。那么在金布施中被尊重的，哈，就是这个释利罗多，哈。那么他呢，他呢后来这个离开，到了这个阿育陀，阿育陀就是当时的一个首都，哈，当时的这个首都。那么造了这个金布毗婆沙，哈。那这部论啊，毗婆沙就是论嘛，他什么大乘金布思想，这点特别注意一下。金布就是譬喻师啊，哈，以金为主的譬喻师，譬喻师就是弘法者，是重于禅观的，是重于说法的，哈，最信重说法的。可是因为被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所批判，哈，所以呢，他呢，这个就开始怎么样？整理哈他们自己的思想，那么集大成。那就造了这个金布毗婆沙大乘金布的思想，好，那他的年代大概跟世亲差不多时代，好，他说思想上应该成渊源于这个有部的持经譬喻师，好，所以昨天发展完成的，好，为什么要做这本书，为了反抗有部阿毗达摩的权威性，好，所以特别标榜以经为师，所以被称为金布。好，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当时的首都嘛，好，那其实这个阿育陀也是哦，这个唯识的无着世亲，好，来弘法的地方，他是当时极多王朝的这个首都啊，文化非常发达。好，那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造这个金布毗婆沙呢？这边导师有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倒是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呢，在佛教的 发展中有一个一致的情况，就是说思想的启发者好是从三林的修持中来，而义理的发达好成为学派则是在都市，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好，我们说金部本来这些金部譬喻师啊，他们都在山林中修行，他们是重视禅修，重视这个信众弘法的譬喻的。好，那慢慢的有了一些看法，有了一些思想。好，所以这些思想的开发者、启发者就是、开创者，大部分都是很重视修行的。好，然后慢慢的这些思想凝结了，好，那成为学派，大部分都会到都市。好，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一个宗派是什么？从禅出教，导师常常提到这四个字，从禅一个学派，好，刚开始重视修行的，好，慢慢的自己的修行有了一些思想，好，成为一个学派出教，好，那就会到都市，好，那么弘扬他的思想，好，那同样的这个进步，好，像这几个，好，都是这样，好，都到了文化发达去的教区的地区呢，去这个。去完成他的著作，好，所以成为呢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视，比较不重视修行了。你看，成为解释契经的论义者，论义者就是论师了，好，论师了，好，本来是禅师，本来是譬喻师，那好变成论师了，好，那么从金部譬喻师采取过位，好，过位无现在有的立场，就是主张现在有。好，那这样现在有的立场是跟大众分别说系是一致的。那么在法义上的重要贡献，金部譬喻师在法义上重要贡献就是种子熏习说。好，这影响到这个大圣为师种子熏习说。好，那谈到这个种子熏习说呢，这是为了说明过去造业感果的问题。好，那么用种子会怎么样？你种子以后，种子坏了会怎么样？会发芽，会长茎，好，慢慢会怎么样？这个芽坏了，那变成茎；茎坏了，变成什么？好，变成个树干，或者变成果实。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种子生果的过程，来说明过去业能够感果。好，这个譬喻是这样讲，那一般信众比较容易了解嘛。好，你讲什么叶怎么感果又看不见，你说种子，哦，你现在这个种子，那它有这样的功能。好，那其实这个种子熏习说呢，其实可以溯源到其实中论也有谈到，但是中论的这个种子说呢是反而是被批判的。好，那种子叶的种子熏习，那么一生中是相续不断的。好，那这样的说法其实阿毗达摩师已经讲到了。好，那金部师只是呢依现在有好的立场来说明，好，种子熏习说，好，其实它是出于金譬喻师的，好，它是出于譬喻师的。那世亲所传的这个金部种子说，好，从种子生果的譬喻，那么理解到相续转生的道理来解说从业生果，好，就是金部就是这个世亲，好，世亲他做了这个俱舍论嘛，俱舍论就是站在金部的立场，好，来回应对一些有部，好，那就采取这个金种子说。那么这种从好，那么种子熏习说它本来是一种譬喻，可是等到世亲好。来讲为师的时候，他已经从这个世俗的譬喻转为怎么样义理的一种说明了。好，种子熏习本来是一种譬喻，可是到了为师学派，它变成一种义理。好，这种转变。好，那种子熏习说依他的相续关系有这个世说，哈，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一下。好。那么上座等金部师到达认识论，好，这个跟近似都是假施设的，好，那这是金部譬喻师，金部 这个毗婆沙。那在经部以后的综合学派还有一个叫四谛论，四谛论好，它的作者是婆娑跋摩。好，那么它跟陈实论一样，都是依四谛来说明。好，它的纲要就是四谛。四谛论、广引俱舍论是赞同经部。好，那么这些维系的部分，哈，这是什么一时见地啦，这个不管哈。好，这部论就是四谛论，它比俱舍论晚一点。好，它也是自己的取舍，好，综合折中的学派，好，综合折中的精神，被称为经部义师。好，被称为经部义师。啊，就是跟经部有点啊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那特别值得谈的就是俱舍论。好，俱舍论，好，这个其他的不知道没关系，不能不知道俱舍论。好，俱舍论特别要认识他一下，因为他在中国，好，那么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俱舍论在经部思想的大发展中呢。世亲，好，就是经部他脱离有部嘛，好，那独立成派，那自己也有了所谓的论师，就是经部毗婆沙，好，那可以说是有部思想造了有部，本来说西北印是一个有部的天下，可是当有部造了大毗婆沙论之后呢，达到高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走下坡，好，那四五世纪可以说是三四世纪应该是有部的天下，到了四五世纪变成经部的，好，在北方西北方变成经部思想为主流了，好，那世亲造俱舍论，好，他是以他是比较站在经部的立场，好，那来反驳有部，好，那他是站在经部的立场反驳有部啊，所以呢，当他这个俱舍论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众贤顺正理论的评破。那众贤呢，就是站在有部的立场来反驳俱舍论，好，这就是站在部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嘛。好，那俱舍论出来的时候呢，那众贤就反驳，那造了什么顺正理论来评破俱舍论。好，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声闻佛教界的大事。好，那世亲造俱舍论，那世亲何许人也啊？好，他是犍陀罗，犍陀罗就是西北印啊，好，这里的人，好，那他在这个地方，他住在这个当时贵霜王朝的首都，好，那这个地方呢是西方系阿毗达摩论学的重镇。我们知道阿毗达摩毗婆沙师是东方的，那另外有一个是什么西方系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西方系的一个重镇。那么世亲呢，他是从说一切有部出家，好，然后呢到了这个迦斯弥罗去修学大毗婆沙论，好，那么深究发智跟大毗婆沙论。那为什么呢？因为当大毗婆沙论完成了之后呢，那么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不准外传，好，你要学大毗婆沙，你要来，不准外传。好，那这为什么要是这样的规定？所以就是你要去学它，你就必须要去迦斯弥罗。好，所以迦斯弥罗当时成为什么佛学中心？好，就像西藏他们也曾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限定哈层次高的这些葛西啊，不能到外面去弘法，除非透过什么透过达赖的允许，或者不准到外面去教学，你只能在所谓拉萨这样的地方，所以拉萨就会成为一个什么佛学中心。好，所以大毗婆沙论完成之后呢，他不准好这些老师们出去，那你要学这样的法，你就要到这边迦斯弥罗来。好，所以当时迦斯弥罗是成为一个佛学的一个重镇，所以世亲当然要学他，当然也要去迦斯弥罗，然后他研究发智论，因为发智论是大毗婆沙论的头啊，好，源头啊，好，所以他深究这两部论。好，那这边有插的一个插曲，就是说，这个俱舍论在中国有两个译本， 哈，有两个译翻译哈。那么特别提一下，这个译本里面呢、啊，就是俱舍论啊，它的组织，好，就是有九品，那第九品叫破我品，好，那这个体力跟前八品不一样，所以这个应春老师认为这个最后一品应该是附加上去的，所以它的真正内容只有前八品。那前八品的内容次第呢？组织次第跟所以继承这个刚刚说的毗婆沙论的那个摘要书，这个阿毗昙心论，好、哦、等来而来哈、哦。那么前两个叫做第一个叫做戒品、根品，这在说明法的体用，好、哦、法的体用戒、根品哈、哦。那什么叫法的体用？就是在讲什么法的自相、共相、色相应因果。因缘果报，那这个呢，在注释里面有提到，好，你就看一下注释。然后第三品叫做世间品、业品、随眠品，这个是在讲什么？世间的杂染因，为什么我们会轮回？好、哦，有业啊，有烦恼啊，好、哦，这世间的杂染因。好、哦，那第六品贤圣品、智品、定品，这个讲什么？出世间的清净因果。好，那其实说杂染因果跟清净因果很像什么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嘛，对吧？我们刚讲四谛品、四谛论，好、哦，是以苦集灭道这样的次第。那它那这个整个架构实际上有点还是离不开这个苦集灭道，只是跟苦集灭道要更细一点。好、哦，那这里提到说它的组织的完善可以说是在一切阿毗达摩中第一的，哦，就是这个组织上的一个哈。哦品类的这种架构呢是最好的。那寄送方面呢，大概有够哦，有对杂心论的删减，然后又补充，总共有600寄。好、哦，它的特色是这样：不同意有部的思想，好、哦，在长行中解说中才表达出来。好、哦，那是这句话怎么突然这样子啊？是这样，就是说大毗婆沙论。完成之后他不准外传嘛，那你要来学，那他学了之后呢，他就回国哈，世亲就回国就造了俱舍论，造论，古代造论是吧，先把寄送写出来，就像沉默之道，应春导师写沉默之道，先把寄送写出来以后再解释。那当他把寄送写出来的时候，表面上都看起来都好像在赞叹有部，可是他寄送写出来在做解释的时候，哇，都在反有部，好、哦，都在反有部，好、哦，这是这个时候说不同的有部的思想在长行解释中才表达出来，好、哦，那这样子的哈、哦，所以这个当有部就会受不了啊，好、哦，就会就有重嫌就出来，好、哦，就出来代表。严厉批评批次这个俱舍论，哈、哦，来表达有部的立场，哈、哦，那就是这个顺证理论，好、哦，那显宗论是顺证理论的这纲要书啦。那么那他虽然反这个俱舍论，哈、哦，也是写了很庞大的这个顺证理论，可是你看他的内容啦、啊，看这个众贤的顺证理论啊，他这里就提到说。他说除了三句传说自许等字样外、哦、还有几个修正几个寄送，一切都依世亲的俱舍记而做解说、哦、所以他、其实、哦、还是以这样的一个底本 来做解说，可见呢、哦、从这个顺证理论就可以看到说俱舍论记的这个组织的完善、哦、还有这个色义精神啊，对有部阿毗达摩的法义可以说是充分明了，好、哦，所以说从俱舍论也可以了解这个有部的思想，好、哦，但是呢，俱舍论的立场，它的特色呢，你看这里说，非说一切有部，他不是在说一切有部，好、哦，也非毗婆沙，所以一切有部是包括三个嘛，那他非那个这个迦斯弥罗的毗婆沙宗。好、哦，他表面意志上说毗婆沙宗是我师，可是他里面思想不是哈、哦。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怎么样？好、哦，有部的根本思想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好、哦，可是俱舍论呢， 再说三四十有的时候呢，却是以什么金部的什么现在有过位无实的思想来怎么样加以评破，加以评破。好，所以他不算有部。那有部的这个无表色不相应刑法三违法都是依金部来评破，好，都是站在金部的立场。好，他论中常常说毗婆沙师是我中，好，那这是表面上是这样讲，可是实际上是嘛假拥护真反对，这样子哈，还步入这个毗婆沙师的弱点，好，来这个偏袒金部，好，偏袒金部。那另外再来说，他是随顺金部，但是又不属于金部。那你说，那他反对有部，那他是不是就属于金部嘛？又不是不全然，好，所以他是一个综合学派。好，在论就过去未来，好，非实有种子熏习说等，那是顺于金部。好，比如种子熏习说啦，还有现在有过位无实这个方面是顺于金部，但并不是全部都顺于金部。例如，好，这个说处是假，好，为戒是实。哦，可是据舍论却说什么十二处是实有，哦，说新说法方面呢，据舍论采取的审慎的态度，哦，例如呢这个新说同时相应，哦，而且这反而是比较尊重什么阿毗达摩论义，哦，而在最重要的是在修正的问题上，哦，据舍论的这个贤圣品几乎全部采用阿毗达摩论者的定论，哦，所以他不是全部站在金部的立场，哦，在修正问题上他反而是尊重阿毗达摩的，哦，论者的定论，哦，这样子呢可以说俱舍论是 出入于阿毗达摩，哦，就是论师派跟经师派之间，成为一个什么折中的学派，成为一个折中的学派。那再来据舍论在处理金部有部的意义的时候呢，那有金部的批判，好，他据舍论的里面呢，他有金部的批判，但是他站在金部的立场批判有部，但是却没有怎么样毗婆沙师的反驳，好，所以而且还故意说毗婆沙师是我宗，好，那对于当时的毗婆沙师可以说气得痒痒的，好。这是对当时毗婆沙师来说实在是一种无比的刺激呀，啊，因为这个哑口无言这样子，所以就引起怎么样有部众贤来造顺正理论来反驳，好，而且反驳的立场议题扩大到这个当时进步师，好，做广泛的评破，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双方的这样的互动，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从据舍论可以了解有部的全部义法义，而从顺正理论呢，也可以充分的了解什么金部，哦，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反而看到你啊，就你看啊，据舍论本来是反有部的嘞，可是你看这里说从在依据舍论反而更了解什么有部的全部，那顺正理论本来是要批评金部的，好，哦，因为对方反而看得更看得特色一点，好，哦，所以顺正理论反而更能够了解进步，好，那这样子一个，哦，这个回合，好，下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众贤呢，他在这个，哦，他们的本部啊迦斯米罗就造了这个顺正理论，好，哦，造完了之后呢，好，哦，在印度就是对法的方面要当面嘛，好，哦，所以呢他想要跟世亲来一次面决，好，哦，是非的一个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据说当时世亲呢，好，哦，在这个地方一听说众贤要来就赶快避开，好，哦，避开了。那为什么要避开呢？那这边导师提到说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晚年了嘛，他已经转向大圣了，专弘大圣，好，哦，所以认为说是非自有公道，那不愿为此呢多费唇舌吧，好，哦，所以并没有真正的这个面决，好，哦，那么世亲门下专门弘传是啊，玄奘门下，哈，啊，玄奘因为是唯识嘛，唯识门下弘传世亲学的，弘传世亲学，所以世亲总是认为世亲是对的，反而说众贤不合毗婆沙意，好，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其实导师说，其实啊，这两个论点啊，有关于金部跟有部的互相辩难啊，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有跟无的见解的不同。核心问题就是有无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讲说，金部中说十二兔及四都是假有不实。好，那么十八戒是，好，真实的是十八戒。好，这个问题。好，还有对有部呢，那对这个两部的主要核心问题是有无的问题。好，那这个我们就给他好跳过去一下。好，那到导师这边，导师有个结论啊，哈，这样子的一个论辩，他说哈，对于这个有无的问题，他说这些根本问题啊，其实由来已久。那么陈思论呢、啊，已经有广泛的论辩，哈，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是意见的不同，哈，虽然是由于思想方式的差别，哈，是主要是由于思想方式的差别啦。好，那为什么思想方式会不一样呢？哈，老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客观的。他说，人类的思想方式不可能一致，不可能一致。好，那么不可能一致的情况下呢，依佛法来说，哈，只要他不违反佛说，而能够策发修行更有利的，那都是好的。好，就老师蛮客观的，所以论来论去的。好，那就是思想不同嘛，思想不同可能是师承的不同，可能是地缘的关系，文化的关系。好，那只要是能够策发修行的都是好的。好，这句话倒是蛮客观的。好，好，那必师的脱离有部啦，好，反对毗婆沙师引起了声闻佛教界部派的广泛的一个回响。好，那么前面也提到说，例如陈实论啊，金部毗婆沙师啊，还有俱舍论啊，好，四谛论等等的这些声闻佛教的综合学派。好，在这个综合学派里面呢、啊、这些好这几个这个综合学派里面呢、啊、好，有几个特色，共同的特色就是怎么样，第一个与大圣生气相通，就有点好，整个时代潮流就是慢慢倾向大圣。好，例如呢，这个十方同时定有佛，多佛，好，这都是好。再来，与大众部及分别说系，与大众部还有印度的分别说系，好，有重要的差别。好，因为刚刚讲的就是诚实论跟什么众贤的这个顺正理论，好、哦、这两个都是属于有部开展出来的。那这样的思想啊，跟大众部分还有印度的分别说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好、哦、那这边大概提了提，比如说立涅槃，可是大众分别说不然立很多种无为，我们听到还有九种无为的，有三种，有六种，有九种无为的，可是他们呢，这个有部原则上只有一种无为，哈，还有都说到什么，都不说什么心性本净，好，那修心性本净的是什么？分别说系说的，好，分别说系，好，大众分别说心性本净，好，这些不一样。然后下面还有一段，他这边是蛮值得注意的，下面这一段。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佛教界说的所谓的南传、汉传还有藏传，好，那么藏传佛教，好，他们是以这个有部跟金部，有部见金部见来代表声闻佛教。他们藏传有所谓的四部中义，啊，有一部很重要，叫四部中义。四部是什么？代表声闻的就是有部跟金部，代表大圣就是中观跟唯识。好，可是呢，我们透过这样部派的一个认识，那么导师提出来说，西藏以有部跟金部来代表声闻佛教，就是部派佛教，不知道说其实部派佛教不是只有这两个，还有什么？还有大众系跟分别说系。好，大众系跟分别说系，这个是 这两个部派所不能代表的。好，同样的，西藏以中观跟唯识代表大圣，可是我们知道大圣有三系，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如来藏系，这个如来藏思想也不是中观跟唯识所能代表的。那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其实透过汉传佛教才能够更清楚的掌握印度佛法的来龙去脉。好，那么刚刚说这个俱舍论代表经部的立场，好，那么这个后来又被这个众贤代表有部的立场。好，那事实上这个众贤虽然照了这个顺证理论来代表有部的立场，可是时代潮流已经是进入经部的时代，那经部应该说哦，那不错啦，可是经部又消失了。经部为什么会消失？好，那这边对我们需要了解的，他说经部的辟喻师的思想影响深远。好，那就是呢影响到唯识大圣啊，哈，但是在阿育陀这一代啊，盛行一时的经部啦，好，那么在玄奘在七世纪初的时候到印度的时候，居然玄奘到哪里都会记录啊，啊，这是什么道场？这是哪一个部派的道场？居然没有发现一所属于经部的寺院，那没有就表示它消失了。那为什么？你看，我们没有办法对印度历史掌握，只有透过华文圣典啊这些点点滴滴去掌握。那么从玄奘《西域记》里面看到说，哎，他当时去印度没有经部的思想，因为经部是影响到瑜伽大圣的。好，那居然没有，那为什么会没有的呢？那导师推论出两个原因。好，这两个原因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经部思想很自由，因为他是从禅观出来的嘛，哈，所以那个重禅的都是比较思想自由的。好，那么例如这个上座，好，老师跟弟子之间呢，思想就有一些不同。好，那么在推定这个修正次第的时候，也缺乏传承，好，不能够引申坚定的信仰，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在俱舍论有关于修正次第的时候，反而世亲是采用什么有部的，而不采用经部的，因为经部在这个方面呢、啊，就不是很坚定，好，而这个瑜伽行派，好，那在那时候大圣的唯识行派兴起，那融摄了经部的思想，好，所以经部消失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已经融入什么？瑜伽为师的，好，就转化为大圣，啊，瑜伽大圣的，这是一个原因。再来，经部辟喻者都被称为菩萨，好，那么对北方的教化可以说，北方佛教广大，对北方佛教所以可以说是很大的影响。主要是怎么样？因为辟喻师嘛，对信众弘法嘛，那就赞叹佛德，广说辟喻，又对内呢就是精勤禅观。好，可以这三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充满宗教的一种活力的，好，这种通俗教化。可是呢，等到他又脱离，后来他脱离有部，好，而且为了反对毗婆沙师呢，那么转化为专精义理的思辨者，就是什么金部毗婆沙。好，等到变为一个义理的思辨者的时候呢，那他原有的长处淡化了。好，而论义又不能坚定自重，比如说在修正次第上他又不是很坚定，好，所以在佛教界迅速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好，这是这个根据玄奘的记载，那经部在七世纪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会没有？那导师做了这两点的一个推论。好，那这个是我们大圣时代的这个声闻佛教，好，的一个这个来龙去脉哈。那我想最后我要这个总结一下哈，今天所说的哈，我自己昨天呢就花了一些，大概花了一些时间把做了一个整理，好，这个是你们手上讲义是没有的哈。就是从论点来看西北印佛教的一个主流，好，这是把今天整个一个纵观， 好，从论点来看这样的一个思想主流。当然有部最早就是什么法子论，好，他可以说有部，好，即有部古圣先贤，好，所有校正的累积成果就是法子论。但是法子论太深了，好，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都解释，每一个人都解释，好，解释了一大堆，所以呢在这个皮波这个加斯米罗系的这个论师呢就把这些好收集，好，然后加以评破，好，以站在这个自己的立场加以评破不容易意，那就完成了这个大毗婆沙论，好，那可以说是有部思想的集大成呢、啊、好，那这样的集大成，当然你站在你的立场，当然就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意见出来，就不，然后又是太庞大，就是有一些精要书出来了，精要书出来了，哈、哦，那么精要书，那么最主要的代表就是俱舍论，好、哦，那俱舍的造论的因缘就是说，哎，你要学你这个嘛，你必一定要到毗婆沙、迦斯弥罗去啊，好、哦，那去学完了以后就回国，当然对有部有些不认同的思想，好、哦，那又站在经部的立上。好，所以就回来就造论，那个论点文字论，论寄送呢？寄送表面上看起来是站在有部的立场，可是等他解释的时候，其实是站在经部的立场。好，这是我们刚刚讲说长航的时候是站在经部的立场。那么他的造论也，这是他的造论因缘。哈，那么俱舍论基本上他对大毗婆阿毗达摩论义，他是还是尊重的。我们刚刚讲说在修正次第上。他还是蛮尊重这个有部的，好、哦，他只是比较不认同，不同意什么阿毗达摩是佛说这样的一种权威性，好、哦，不认同这种权威性，因为你一有了权威，你思想就会有局限，好、哦，所以他只是不认同这样的权威性，所以哈、哦，站在综合的学，纵观了有部跟经部的思想，好、哦，可以说折中了上座诸派。而归于正理，好，那么造成了这个俱舍论，好，那这个影响是什么？对后代的影响就是说，俱舍论代表了初期佛教的精髓，好，所以包括什么西藏啊，他们对于这个五大部里面，其中就有俱舍论，好，所以它因为它代表初期佛教，就是所谓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一个精华精髓，好，西藏五大部就是有俱舍论。好，那么他的影响哈，那么另外是因为他站在经部的立场，所以迦斯弥罗的权威就退了，好，所以就进入了什么经部，可以说经部取代了有部作为西北印思想的一个主流思想的主流。好，那你这个俱舍论是站在经部的立场，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仲显写了顺正理论，专宗有部来破经部，好，那这个显宗论是这个顺正理论的一个精要书，好，那它有影响吗？好，其实它虽然站在有部的立场，可是这个时代已经经部盛行了，有部已经虽然它写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重振有部的一种推示了。好，那跟俱舍论同时的就是。金部毗婆沙师，好，金部毗婆沙，他可以说是大乘金部的思想，好，特别是所谓的种子熏习说，影响到大圣为识，好，他的影响呢，毗婆沙师的影响就是金部特质，我们刚刚就提到，好，他虽然大乘的金部的思想，但是金部的特质是禅观，哈，是这种信众的教化，充满宗教的哈，这些战佛啦哈啊，这些充满宗教活力的这种通俗教化，那但是便是转化为专精义理的这种思辨者啊，毗婆沙师呢，那固有的长处淡了，而论义方面啊，在修持次第上就不能坚持至终，所以呢，这个后来他思想怎么样，荣归大圣于前啊，不久就消失了。好，那这是整个呢我今天整理的哈、整理的这样子的哈，这个从这个论点来看，这个西北印佛教 西北印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是蛮适合禅修的，其实有部包括这个论师本来都是很重视禅修的，可是等到偏向论的时候，那就慢慢变成义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那最后有一段话，那我是引自于导师的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段，他是讲到哈，他说从学派的发展来看，好，无论是大圣小圣显宗密宗的一切佛法，都是根源于禅观的修正，都是根源于禅观的修正。好，像佛陀在菩提树下禅修证悟了他所谓的缘起的道理，好，都是根源于禅观的修正。好，等到从禅出教，就他是把他所证悟的道理说出来啊，成为一个宗教，成为一个学派，成为一个宗派啊，这个成为大流，就是成为一个重要的一种宗派学派的时候呢，以后呢，这些成学者这些后继者，由于重视传承，重视论点，而不能够善巧方便地这个进去于禅观的修正，你慢慢你看，像金布毗婆沙师，他变毗婆沙师已经重视论点了，他就不再能够在善巧的重于这个入于禅观的修正。好，那这个东西其实从古至今皆然。好，那特别是西北印的这个基宾区，就是这个加斯米尔这一带的一切有部，那可以充分说明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是很重视禅修的，等到这变为一个重视论点的时候，那原有的就会忽略掉。好，那这个从印度到中国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从这个佛教的起源到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虽然这个部派佛教已经跨到大圣但是还是承袭的部派这样的过程。那我们放个暑假呢，从下学期开始我们再进入这个大圣。好，这后面这一段呢，我是觉得这个论点太多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楚。
老师，我
问
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后那一段，就是说那个佛教发展的时候到最后就变成就是说教化，那教化这个禅观的修正就慢慢就比较没有了。但是说以后的所有大圣三系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教化发展一些经典，但是禅观其实就没有。
对，会有所对，会有所偏重。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导师从这样的历史发展提出，我们比如说你看阿毗达摩论师导师就是太偏于这些很细微的反而那个清净道论它扣紧的什么戒定慧这样的次第，反而是比较在这方面反而清净道论会胜于有部这个谈得太大了这样。这个是导师这样子从这样的一个汉译的文献里面去爬梳整个印度佛教的历史。为什么他能够把印度佛教历史这样子的清楚，就像点点滴滴的，那部派佛教是最复杂的，这么复杂的里面他能够这个部派之间的同异都能够理清楚了这样真的是蛮不简单的这个华义圣典是我们汉传佛教的宝藏导师常常讲说这个佛弟子要好好经营我们的我们佛陀所留下来的法财就像我们世俗人要继承我们的家父母的家业，我们佛弟子要继承佛陀所留下来的法财。我们这些汉译的佛典真是太丰富透过汉译佛典能够了解，因为你无论从南传或从藏传都没有办法了解整个印度佛教的来龙去脉，然后导师发挥了他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把这个印度佛教这真的是很难得。好，那非常谢谢大家这学期来的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阿弥陀佛。